两意外集六中成败，专家讲法不一。六中公布罕有提港台，措辞对比鲜明。林芳正资助首相，此版名夫点隐忧。台湾政坛悼念李应元。科大成大校长吴祖若接替者引关注。中国北方大雪，沈阳创116年纪录。台湾影视迈向国际，同荷里活签约。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2号礼拜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19届六中全会在11月11号闭幕并发表公布。会议并不是好像外界所传的出现人事异动。第三份历史决议中有关中共断代的讲法亦引发不同解读。第三份历史决议全文还未公布。新华社11号刊发7400多字的19届六中全会公布，其中摘录了决议的部分内容。但有关中共百年党史断代的部分引发专家不同解读。公布显示，对中共百年的划分，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跟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两大部分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亦即所谓的毛时代。第三部分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其中包括了邓江湖三任。这一部分引发最多争议，因为公布以独立段落的方式分别论述江泽民和胡锦涛，特别是对通过六四镇的学生起家后又孭负迫害法轮功学员血债的江泽民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至于中共百年史的第四部分，就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香港明报认为，公布显示对中共历史的划分基本沿袭了之前传闻的三段论方式，即毛邓泽是三大领袖，江湖被归为邓小平政治遗产的继续。而公布中6个党魁入面，只有习近平独享核心头衔，显示中共总书记的地位被空前提高。但彭博社在指习近平获得关键胜利，铺平通往无限连任的道路的同时，亦特别提到公布对毛邓江湖给予赞颂和肯定，这个表明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还未能够超越他之前的两任。时评人江心哲分析更加尖锐，他认为公布显示了习近平的挫败。江心哲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说，从公布来看，第三份历史决议并非传说中的三段论，江泽民、胡锦涛都有上榜，而且还被放在习近平之前。百年中共历史被分成了6个阶段，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1949年到1976年毛掌权时期和1978年之后邓小平掌权是前3个阶段，江泽民任总书记时期成为第4个阶段，第5阶段是胡锦涛任总书记时期，第6个阶段则是习近平任总书记时期。江心哲提到，公布在总结段落中亦在所谓的马列主义、毛思想和邓理论之后，并列提出3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和前面的6段论划分相吻合。江心哲认为，从六中全会前官方开足马力的造势来看，习近平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最想达到的目的就是打造毛邓泽3段论，以此来超越邓小平，赶上毛泽东，开启习近平的新时代。公布最后出现的版本，虽然给予习时代的篇幅长度超过毛邓江湖4个人的总和，但习近平真正想要的3段论被改变，被六中全会否决，就无法制造比肩毛泽东的效果，这个是习近平的重大挫败。从专家的分析看，如果习近平的确遇错，原因主要在于他和江泽民的斗争。六中全会首日，新华社发表万字长文《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提到习近平77次，却既没有江泽民、胡锦涛的名字，亦没有提到3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曾被认为是官方立场的重大变化。 但就在同一日及第二日，人民日报连续发文点名反腐武铁武子王，似乎是习近平又试图用打虎震慑政敌，但他这种只讲不做的做法，威慑性似乎降低。除了对中共的断代引发争议之外，外界亦注意到公布并未提到六中全会讨论高层人士。而早期港媒曾经引述北京消息指，习家军几员大将都将进京，获得晋升。江心哲表示，从六中全会公布来看，明年二十大习近平能不能够顺利连任，不确定的变数增加了。中共十一月十一号晚发布十九届六中全会公布，其中罕见提到香港和台湾。在台湾问题上，公布仅有寥寥四句，简单提到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反台独、反外部势力干涉及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但对比来讲，在香港问题上，公布就大大自我吹嘘了一番，说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措施，推动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变等。美国政论人士魏京生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公布在香港问题上为中共的暴力镇压大肆吹捧，认定铁腕手段控制了香港。而香港可以吹嘘，但对台湾只能够用上套话和虚话，一不大过。甚至习近平可能因为台湾与外交问题在六中全会上遭遇批评。对于公布说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魏京生说，中共其实就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帮自己壮胆。现在主导权反而放在美国和台湾的手里边。美国和台湾现在动作很频繁，就是要挑战你的主导，看看你够不够胆主导。台湾陆委会十一号对中共六中全会公布做出回应，说六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政治议程及事务。公布没有反思过去执政错误，却刻意突出领导人权威，是要为明年二十大连任铺排正当性。陆委会认为，中共籍内部重要会议重申所谓的反独促统老调，以及不被台湾人民认同的政治主张。台湾反对而且不惧怕北京的恐吓，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绝不会接受他设定的政治框架及未来发展路径。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局长赤坂明夫11月11号在 Facebook 发帖，就日本新任外务大臣林方正未来在台湾与北京之间的政策路线做出分析。林方正曾经因为长期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被视为是亲中派，外界担忧他上任之后会向北京倾斜。赤坂明夫认为，林方正和北京关系不错，但他其实更是个亲美派，早年曾经留学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在美国政界亦都有很多朋友。现在亲美抗中在日本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自在首相的林方正不可能在亲中的路上行得太远。但是赤坂明夫提出隐忧，指林方正和前首相安倍晋三长期不合，如果林方正成为岸田文雄的接班人，以安倍为首的亲台湾保守势力可能会被逐渐边缘化，这个对日本对台湾来讲都不是件好事。赤坂明夫认为，日前有日媒披露安倍明年要访问台湾，应该是安倍已经开始接招，表明在外交问题上不能够全靠林方正，而安倍在台湾问题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赤坂明夫最后表示，两年前的台湾有美国的川普和日本的安倍两大盟友护航，在外交上可以说是左右逢源。现在美国变成拜登执政，日本换成岸田，虽然美日仍然重视台湾，但是挺台的力度减小是不容否认。所以当川普和安倍都还在台下继续努力，台湾自己亦要加油。68岁的台湾前驻泰国代表李应元11号晚间因为罹患胡腹癌在台大医院过世，政坛一片哀悼。总统蔡英文说他是令权威政府无法掌握的勇士。行政院长苏贞昌12号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表示，李应元一世为台湾主权民主奋斗， 多谢佢奋斗与精神、勇气，希望佢能够安息。李应元1953年出生喺台湾基层农家，后嚟赴美深造，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医疗管理硕士、北卡罗来纳大学医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台湾戒严令解除之后，在美国任教的李应元加入了海外黑名单人士回台行动。1990年李应元闯关，不单止是全台来去，还在总统府广场的宪兵前影响。1991年9月李应元在台北市被捕，第二年刑法18条废除之后获释，投入选举连任两届立委。2016年蔡英文任总统之后，李应元担任环保处长。2018年因为空污问题被视为民进党败选原因之一，李应元暂时离开政坛。2020年蔡英文连任，李应元重返并被派驻泰国，获得天生的外交官的称号。今年8月因病请辞返台。民进党立委庄瑞雄11号晚间在 Facebook 发文悼念，表示永别了黑名单的勇士，李应元将追求自由民主的勇气留给台湾。继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伟日前突然请辞，确定明年10月离任之后，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卫亦将在2023年约满离任。业界担忧香港大学的管理层将逐渐由红色背景人士接管。国卫11月11号出席城大与科技园合作的签署备忘录仪式的时候，透露将在2023年约满后离任，但并没有公布不再续约的原因。城市大学副校长李国安表示将在全球招聘下任校长。国卫与史维一样，都是台湾出生在美国受教育的学者。去年董建华和梁振英牵头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共同发起人中包括10间香港大学校长，但唯独郭卫没有参与。另外去年5间大学的校长联署支持港区国安法，郭卫和史维和浸大校长钱大康没有参与。钱大康在今年8月底已经退休，史维则在11月9号宣布请辞。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现在香港的学术环境非常差，毫无学术空间可言，甚至有大学会对课堂情况进行录影。钟建华说，校长任命主要由学校管委会及校董会决定，两会成员大多都由港府委任，亦即是说港府已经间接控制校长能不能够续约。中国北方地区上个礼拜遭遇今年下半年最强寒流，多地出现大雪和暴雪，其中辽宁省被列为一级暴雪灾害。该省沈阳市出现有气象纪录以来最强降雪。有专家表示，上次出现这种情况要追溯至清朝以前。沈阳市7号到9号降暴雪，累积降雪量高达51厘米。平均积雪深度是 34.1 厘米，最大积雪深度则是41厘米，是当地116年来最大的一场雪。低温已经导致辽宁省640万只家禽被冻死，经济损失逾人民币17亿元。据中共官方表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局部地区降雪灾情较重，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灾害损失。曾打造《囧男孩》《猛甲》等多部卖座影片的台湾影一制作所，近期传出与荷里活电影 Loveboat Taipei 团队签约的好消息，成为台湾首家与荷里活大型片商合作拍片的电影公司。 Loveboat Taipei 暂译名是《爱之船台北》，改编自美籍华裔作家邢立美的同名畅销小说。影一制作所总经理张成忠透露，电影将有 90% 以上的拍摄场景都在台湾，包括台北101、剑潭活动中心、圆山大饭店等地，令到观众相当期待。张成忠还透露，剧组曾经考虑去韩国拍摄，但因为原著故事就发生在台湾，所以最后决定和该所合作。目前美国的制片和工作人员都已经抵台。 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送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